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聚焦这场战争最后时刻，又我数了一下，第七次又踏口了。说到呢，眼下谈判应该说还在进行，美国呢是展现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他们是做了一些小的妥协，但是伊朗这边依然强硬，非常的死硬。那在这种情况下抽他呀，那川普在最后时刻又怂了，又踏口了。说到现在这场事儿呢，我也在观察市场的反应，我看到大家呢也都感到非常的厌烦，非常的疲惫。整个这场战争的水平之低，上演的戏码天天这无聊之极，可以说这么讲，歹戏托棚，令人厌恶。我们说到俄乌战争，普京扮演那个啊无恶不作的大魔王，然后那边呢有一个奋勇抵抗的一个英雄，一个民族领袖，那然后全世界啊站在正义的立场来支持这个弱的一方，支持这个被侵略的乌克兰，整个的那个故事是非常棒的，非常有水平的。但眼下的这件事情是太 low 了，太无聊了，天天就是又怂了又威胁了，这水平实在是，哎，这是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件事儿啊。那说到下一件事儿呢，嚯，普京没想到这次带着5个副总理亮全队去访华，哇，这个确实有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原本说呢就是一个快闪式的工作访问，这次呢因为不搞那个什么阅兵啊啊什么仪仗队啊，然后还国宴啊，不整那么多麻烦的事儿，就是一个快闪型的工作访问，结果没想到带了这么一大支队伍来，什么情况？他已经没有别的指望，只能全面的倒向中国，指望中国了。原来还有一点小执拗啊，你看我就依赖你了吗？我就服了吗？现在他已经没有别的路了。说到这场战争能打多久，严格讲现在就看中国给他输多少血了，现在完全指望中国。那最后呢给大家报一下统计局公布的新的数据，昨天给大家说的是金融方面的，大伙都不贷款都不消费，那这方面的数据呢和财政和央行那个数据有所印证，中国经济全面失速，这是彭博社的一个说法。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那川普呢做了一番关于台湾方面的表态，那中国方面的反应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我们注意到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他没有做更多的评论，但是呢很满意了，然后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从未是一个国家，未来也不会是一个国家。我认为这段话应该拿到台湾内部问问国民党，您那个九二共识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去也不是，未来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那你每年还选立委选总统干嘛呀？你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我认为呢大家应该去问问那个国民党，问问你这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人家把话都说绝了。说到这方面的评论呢，因为现在啊整个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在世界范围还在进行，今天呢我看到了我关注的一位朋友写的这么一段东西，我认为呢写的不错，推荐给大家啊，这两天大家老听我的了，听听别人的。说川普此番关于美国不会为了万里之外的台湾打一场战争的表态，实际上已经让传统的战略模糊，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弃台信号。说北京已经洞悉了一个真相，真正决定台湾命运的未必是某一天是否爆发武统战争， 而是作为台湾社会、亚洲的盟友以及国际的资本，是否还相信美国愿意承担保卫台湾的代价。说这才是北京目前最核心的战略方向。说到中共并不是急于武力攻台，而是更倾向于用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改变政治现实，也就是现在他们一点点的压缩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啊，断你的外交啊，国际组织等等他们都在做，另外呢一点点的压低美国对台的安全承诺，前两天正在做而且成功了，而且一点点的灌输美国终将弃台的心理预期，这就是现在水军往台湾进行大量投放的，现在正在做的啊。然后是一点点动摇台湾内部的防卫的信心。外边有中共，那边有川普，里边还有国民党，现在也大家正在进行时，然后是一点点的削弱美日同盟对美国领导力的信赖。说时间久了，即使不开战，整个台湾的战略防线也会从内部不攻自破。说华盛顿的幼稚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只要北京不对台开战，那就算是维持了现状，就可以皆大欢喜。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北京现在真正推动的是在不开战的前提下，一步步实质性的改变现状，来吞并台湾。说新华社通稿里有一句值得警惕的话是，台湾的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这位专家认为，实际上这就是在向美方、向川普输出一种全新的强盗逻辑。美国，中美关系要稳定吗？那你美国就必须帮着北京去压制所谓的台独，限制台湾的国际空间，约束美台关系的升级。换句话说，中国正在把台湾问题从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议题悍然提升到了中美关系能不能维持的一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先解决这个，否则的话咱们就是碰撞甚至是冲突。说这才是最致命的地方，最具风向标意义的是，而川普的表态正在向这个逻辑靠拢。他不仅高调反对台独，还刻意将赖清德总统贬称为治理那里的那个人，这种明显带有轻蔑和解构意味的措辞绝不是单纯的口误，而是在客观上配合北京削弱台湾的国际主体地位，进一步侵蚀美台长期形成的安全和政治互信。大家认为这位专家朋友写的好不好？我认为写的非常到位，写的非常准确啊，我非常同意。来，下边说说日本，也上演了这么一幕，很有意思。前两天呢，大概是5月15号，在上海呢，是有一个 APEC 部长级会议，有这么一个经济论坛。说到 APEC， 那日本肯定要派高官去参加。那日本内部呢，大家也都很瞩目了。你看，我们派一个内阁大臣去，那试探一下你中国什么表现，结果这个表现就来了。5月15号呢，日本派了一位内阁大臣叫黄川田仁志到上海去参加了这次的所谓的经济论坛。作为日本现任内阁高官的一次访问中国，按道理说，日本那边有很多人也期待这会不会变成中日之间啊有点小破冰的那一个机会。哎，到那儿呢你客气一点，两边呢哎差不多就得了。哎，这事儿找个下台阶就下，我把台阶都给你递过去了。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的双边安排。这位内阁大臣去了呢，就参加了这国际会议半天，然后就没人理他了，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那待着也没意思啊，当天这位大臣就返回了日本。 零接触，你就能看得出来现在习近平他们已经狂到什么地步了。零接触，你递来的橄榄枝啊，借了这么一个机会根本不触碰，你爱咋地咋地，就是要和日本斗到底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非常的强悍。现在来下边说说乌克兰，那天小泽他们1000多架无人机干了一把俄罗斯，那俄罗斯肯定得打回来呀、啊、哎，结果呢昨天他打回来了，他干了多少啊，524架无人机和22枚导弹，这规模也挺大的啊。那无人机524架，乌克兰拦下了503架，拦截率 96%。俄罗斯发射了8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打了8枚，乌克兰拦住了4枚，拦截率 50%。另外俄罗斯发射了14枚伊斯坎德尔 M 型的弹道导弹，结果乌克兰防空没有任何的拦截，拦截率为零啊，也就是这14枚他都打中，非常惨烈啊。另外呢，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在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地面部队和俄罗斯侵略军发生了242次战斗冲突，其中32次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战区。在这个漫长的战线的战斗中，昨天他们的统计说，俄罗斯侵略者昨天损失了1220人。另外还摧毁了他的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等等的吧，还打下他一架无人机啊等等。就两边这个大战，随着那个泥浆期的结束，现在进入到夏季，现在开始全面的爆发啊，应该说激战还在继续了。有这么两个事儿啊，一个事儿呢是在昨天，有一艘中国的货船，按照汉语拼音说应该叫什么德阳号，他正好到乌克兰奥德萨在附近呢去卸货去装船，是怎么着吧，一个中国的散货船，全是中方的船员，结果有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就直接撞了上来，就攻击了这艘中国船，把船呢局部给打着火了，结果中国船员呢奋勇灭火啊，大家呢经过拼命的抢救，没有人员伤亡啊，这个整个造成的损失啊也可防可控吧。哎，你这怎么回事啊，不到24小时普京就要到北京了，在这时候你给中国船来这么一下，这是误炸友军还是故意的呀？咱们都知道在背后，你别看那中国肯定是支持俄罗斯了，但是呢跟乌克兰那边也没断，实际上呢有一些无人机的零备件啊他也卖啊，然后呢刚才说到这样的散装船，那上边拉的是什么可不知道啊。哎，中国是脚踩几只船，他什么生意都做，是不是俄罗斯看着有点生气气了，最后给了他一下以示警告，这个不知道啊，反正现在呢是出了这么一个乌龙。另外的一个新闻呢，那美国就到期了，现在这不是伊朗和俄罗斯两边的那个禁令，原来不有一个豁免吗，可以卖30天可以卖60天，那个都到期了。现在美国贝森特他宣布，美国政府的决定对困在海上的俄罗斯滞留原油的制裁豁免权再次延长30天，又给了30天的许可证。你说是就是已经出来的，现在已经在海上的影子船队啊，因为很多地方制裁嘛，他也卸不下货来。哎，说的是这些船，现在你可以卖，你可以卸货啊，然后这些国家买了的我也不制裁了。但是你怎么能够保证在这30天内所有卖的油都是困在海上的油啊？说白了，这就是自己骗自己啊，等于呢又给了俄罗斯30天的豁免期。今天有一度传出说他们要准备给伊朗30天，当然呢后来有美国官员出来就辟谣了，说没有这么回事啊，那个封锁依然有效， 但是他这么一来一去，布伦特原油等等的都发生了一阵儿小震荡啊！你看这怎么着啊？这没事儿了，要延30天，那不完了吗？啊，那个呢，发生那后来辟谣了，但俄罗斯这个是真的。哎，所以说小泽他们也别找美国了，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儿？这个大家谁心里都有数，现在就闷头炸吧，就逮着一个是一个，就把它炸了就完了，这也没别的办法了。下面给大家说说美国的新闻。那今天是美国的礼拜一，昨天跟大家讲美国时间礼拜二在肯塔基州第四选区有共和党众议员的初选，党内的初选是发生在共和党内部的啊。那个大家瞩目的现任议员托马斯马西，这个人呢，我后来那天看了看他的一些光谱，哎，我发现呢和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高度一致。说到支持乌克兰，对吧？说到呢爱泼斯坦档案，抓那帮精英大鳄，然后呢给那帮受害的女子出气发声啊，他都是在前面的。他尽管呢他也是一个共和党人，是一个右派，但是在很多的理念上应该和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是一致的啊。这个人呢散发着那种人性的光辉，和现在的这个资本既得利益集团严格讲是格格不入的，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特别是在和川普的斗争中，关于爱泼斯坦档案，哦，大家别忘了啊，川普是极尽百般之能事来拼命的掩盖来捂这件事儿啊，当时他的司法部长，当时他的议长，就是宁可因为人家签名到了嘛，为了不让这宣誓，让一个议员大概60来天不给人家宣誓，我就是不让你公布这件事儿，不让你进行投票。然后好不容易这个人宣誓了，投了票了，哎，他们又把一半的又都再次进行掩盖。所有的发起者就是这个马西，这个人非常厉害啊。明天他还能不能再当共和党的议员，现在这就不知道了。当然呢，是不是没有通过初选就不能当了，那可以当独立的嘛。那今年11月份选举，我作为一个独立人士，我也可以参选，他也能赢得很多很多的票啊，很多民主党人甚至都支持他啊，是这么一个人啊。那现在打成什么样了？那现在两边那边砸了大钱，就为了一个党内初选，党内他们砸了3200万美元以上，就为这几万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3200万，你要是你比如说咱们最后他投票，我们能算出来的，总共多少人投票，最后你除一下，一个人多少钱？这帮人疯了，以色列的利益集团等等的啊，他们都疯了，就拼命的砸。那最后现在看到的民调，他的对手那是谁啊？ Quantas 这家民调公司最新的民调，那个加勒兰啊，这个人就是川普他们推的这个人，现在是 48.3， 马西是 43.1， 未决定是 7.6%。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叫 Neighborhood Research，就是什么邻居调查、邻里调查，这家民调公司呢，两边是50%对50%，非常接近。然后呢，还有一些民调呢是马西微弱领先，有一家民调呢，马西是50.6%，啊，那个加勒兰呢是49.4%，就差一个百分点啊，两边呢是暧昧不明，非常接近。那到底这最后谁赢呢？现在看呢？马西在肯塔基这片地区他是有很深的地方根基的，因为他已经当了10几年的议员了，有很多草根，很多啊这个有一些自主意志的啊，不像是那帮马格尔那帮凡事派啊，凡是川普说的永远正确啊，不是那帮人。所以说这次呢就看在整个肯塔基北部的这个地区，共和党人到底目前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严格讲，两边是五五开，啊，明天我休息，我只能后天呢给大家来报告，那到底这一战鹿死谁手，这个非常关键啊。 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川普呢，刚才发了个帖子，说卡塔尔的埃米尔，就国王了，沙特阿拉伯王储，然后阿联酋的总统，请求我暂缓原定于明天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军事打击，说目前严肃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而且在这些伟大的领导人和盟友们看来，一项协议将会达成，而且这项协议呢，不仅会让美国满意，也会让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够接受。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说基于我对这些领导人的尊重啊，就沙特、卡塔尔、阿联酋，我已经指示战争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美国军方，我们明天将不会按计划对伊朗发起攻击，而且我进一步指示他们做好准备，一旦无法达成一项可接受的协议，那就随时准备对伊朗展开全面大规模的打击。那你这没有时间地点，你这时间是什么呀？反正明天那战情会也不开了啊，明天肯定是不打了。那你这多长时间？他在之后的一个场合里边，记者就问道，后来他讲说，对伊朗的攻击已经推迟了2到3天，因为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认为各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而且他也讲，我们也把那给协议的另一次机会的这个决定已经告知了以色列。这倒省事儿，哈哈，不用到明天的最后时刻吧，现在也算了。川普又踏口了，上次在最后时刻的退缩，就是那两周最后退缩，当时把锅是甩给了巴基斯坦。哎，巴基斯坦谢里夫总理包括那位啊那个陆军参谋长反复的恳求我啊，那所以说我看他面子啊，我就饶了他了，我就没打。前两天他还说呢啊，说上次我是打来着，是因为他们苦苦哀求我才没打。前两天他还在说这事儿，那这次呢？这三国，那为什么又特别提到这三国呢？大家注意啊，这三国都不是调解国，也就是他们并不参与谈判，他们对谈判的进程和内容并不知情。那他们怎么知道最后会达成一个协议呢？这三国都是在海湾地区美国的支持者，美国的很多战机就是从他们国家飞起来的，当然前一阵他们也是受害者啊，在下一步他们也很可能成为严重的受害者。所以说这三国啊，那川普通过帖子提到这三国的名字，我认为川普也是有意在告诉伊朗，这三国领导人亲自试图阻止这次的袭击，他们是帮你们的，所以说下一步你们没有理由去攻击他们。你看这次人家拉着我不让打，你下次就别弄他们了。当然呢，这三国确实饱受伊朗无人机之苦，也不想在自家的土地上再来第二回，他们当然是不想打了。为什么川普要这么做呢？因为现在川普的主要压力就来自于这三国，现在他无力保护他们，他们的东西太多了，海水淡化厂、油田、管道、泵站，所有这些东西，港口，那你哪护得过来啊？美国是没有那么多东西护他们的，而且距离又太近了，就隔着一个几十公里的波斯湾，那眨眼就到，根本管不了。所以说在这场战争中，川普饱受这三国的抱怨和压力。那这次的说法呢，应该是美国方面经过算计的啊，所以说这次呢把功劳归到这三国，哎，其实也未必是人家劝了，哎，我就愣这么说，哎，就说是他们苦苦哀求，哎，下一步伊朗你再打他们的时候，哎，你也考虑考虑，是这个意思了。那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的过程，看看川普的这次踏口有没有道理，到底是再次认怂呢，还是的确确实 有签协议的希望呢？咱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啊，从这个新闻，咱们先从美国方面开始说。美国呢，在这一轮的交涉当中，那天不给了一个伊朗五条，被伊朗拒绝，然后他们一直在给伊朗投喂东西，一直在释放善意。这是伊朗，这叫什么？塔斯尼姆通信社，他做的一个报道，说一个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说美方在最新的谈判方案的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也就是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谈判的期间咱们就不制裁了，那当然外边那封锁也就不做了啊，是这么个意思。但这是伊朗官媒的说法，准吗？哎，咱们再看美国的 Axios 的报道。美方这次提出，在达成最终谅解之前，签最终协议之前，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暂时性豁免。哎，美国媒体也有，你看了没有？这两边对上茬了，这件事儿有。那说下一条，伊朗官媒讲，说美国考虑提出一项提议，也就是允许伊朗继续把铀浓缩提纯到 3.67%， 这就是民用标准。这算什么妥协哦？美国之前一直坚持零浓缩，为什么有这场战争啊？当时2月28号之前的条件就是零，那现在就是退缩到你拥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民用级别，那也就是还可以铀浓缩，背后那些离心机那些东西就有合理性了，就留下来了。美国在这儿做了一个退让啊，那你要同意了这个，根据这项提议，伊朗将立即获得超过25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拿这个来换。你伊朗要答应了这个，我也退一步，我给你一笔钱。这是伊朗的说法，有道理吗？看路透。路透讲呢，高级消息人士称，说美国在当前的讨论中表现出了灵活性，包括对伊朗核工作的限制方面。来了啊，说美国方面迄今为止同意分阶段时间表解冻伊朗 25% 的资金。我们之前说过，伊朗大概的资金冻结1100到1200亿，那 25% 呢？哎，差不多吧，这将近300亿美元，跟刚才说那250亿接茬。说伊朗呢不行，希望得到所有的资产，解除所有制裁，两边是有争议，但是美国呢确实同意解冻 25%， 就刚才这俩数都对上了。也就是说美国在这方面呢，在铀浓缩方面留着离心机啊，这方面确实是有所让步的，有所让步啊，这个两边是有一些灵活，这是美国方面，可以了。那再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路透社援引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的话说，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国提议，提交了一份修订后的回应。你看，你刚才让这么多，我给你一个回应，也就是德黑兰刚刚通过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新的14点提案。但是他们同时在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与以结束战争相关的新的核谈判，也就是核谈判后说啊，之前咱们还说别的。那你这说什么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哎，他给强调了几点，说我们的立场没变，全面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产，立即结束非法封锁，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主控权，红线绝不让步。哎，当然他这个呢，他就是啊，这个鹰派嘛，他就有点放话的意思，这个倒不是很重要了。说伊朗方面呢，他们同意接受长期的核冻结方案，就刚才说到20年什么的，只要让我 3.67%， 剩下那多少年我都同意，但是不是拆除核设施，这个不同意。然后浓缩铀的问题，伊朗那边也透露，我们向俄罗斯而不是向美国转让浓缩铀，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 那你全部这14点最新的回应的内容到现在外界还不知道。但是美国方面的反应出来了。一个美国高级官员向 Axios 泄露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传递的最新回应用了几个形容词：不足、差距甚远、下边这个连起点都算不上。用我们北京话说，连边都不挨着，就这么简单啊，连起点都算不上，评价是很低的。那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也表示，反提案不足以解决问题，只做了一些象征性的调整，而且在浓缩铀或者交出库存方面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那那位 Axios 大记者拉维德，那跟川普直接有电话热线联系的啊，他做了一个表述，说美国高级官员对他讲，我们没有取得太多的进展，我们今天正处在非常严肃的关头，压力是针对于伊朗的，他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回应，也就是现在这不正确，是时候让伊朗人向桌上扔几颗糖果了，我都扔了糖果了，你也得扔啊，现在需要一场真正严肃且详细的关于核问题的对话，如果这没有发生，最终还是要通过炸弹来进行对话，那就很遗憾了。这是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位大记者的说法。下一个说，川普总统告诉我，直接跟他讲的，在收到伊朗对和平谈判最新令人失望的回应后，他讲他不会对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然后他说伊朗知道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也就是在这时候，在拉维德跟川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伊朗的那份东西，川普还是不满意啊，还说呢很快你就知道发生什么。就在这个时刻，一个熟悉美国计划的消息人士告诉以色列今日报说，美国对伊朗的另一次打击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这位高级官员讲，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行动预计将持续数天啊，就还是炸了，打击伊朗川普在第一轮中故意避开的那些目标，就是电力系统啊、炼油厂，他一直留待后用的那些地点。刚才我说的伊朗方面、美国方面啊，这是两边在最后川普发帖之前，在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上演的这个回合。总结，美国展现了灵活性，往桌子上扔了几颗糖豆，做了一些小的让步，期待伊朗方面予以善意的回应。但伊朗方面目前我们不知道内容啊，但是呢从这帮人的态度来看，依然强悍，依然死硬，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做任何让步，再次拒绝了川普伸出的橄榄枝。这就是忙活了这不到一天最终的结果。这就是谈判的情况。那在这个背景下，川普在最后时刻发了刚才的那个帖子。伊朗并没有展现出能够谈成或者是有希望的那种姿态，川普在这个背景下还是选择不打。明天的战情会也不开了，张嘴说了个两三天，其实一点严肃性也没有。因为之前什么48、72、两周他都说了无数次了，现在又张嘴就说了个两三天，没有。他这个说的是有所本的啊，什么叫两三天啊？明天礼拜三，那两三天啥概念？又礼拜五了吗？这不又周末了吗？也就是到这周末之前，在股市运营期间不会有任何的动作，那到周末呢，再找另一个借口。哎，再来两三天，再来几天，就这就是整个今天又塌扣的问题的全貌。那评论几句，首先大家注意啊，为什么突然发这么个帖子呀？啥时候？我这儿周二，现在是美国时间的周一，就在油市股市快开门的时候，这是川普认怂的常规时刻。一到礼拜一这就不是他了，一到周末，哎，股市一关门他立刻来劲了，这都太多次了，一到周一就这样。 对啊，你因为他还是考虑投资市场，考虑美国的股市，你不能说这个不对啊。他这只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路数啊，这是一。第二，从川普的角度，从前两天的表现看，川普也是很清楚的，必须要打一打，以打来促谈。现在这样的谈判就这么天天鬼扯，没有任何的前途和希望。但是在做最后抉择的时刻，他又畏惧开打之后的后果。如果伊朗一旦全面报复，后果不堪设想。到那时候，川普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如果把海湾打得火光四起，最后彻底全完蛋，那就回不了头了。所以说后果是很严重。尽管呢，我们都在嘲笑讥讽他这个塔口，但像这种犹豫和胆怯，我想也是人之常情。换作你我也会非常的纠结，你说呢？设身处地你想，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因为这些牌太明了，我们就坐在川普的战情室里，我们面对的几乎是同样的资料，那你说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不容易啊。哎，但还是那句话，谁让你当初走进了这个陷阱的呢？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应该他去问问同样身处困境的普京。现在这双普都陷在了泥潭里边，他们俩应该有共同的语言。普京现在乌克兰那儿走又走不了，打又打不赢，现在在这儿干耗。那现在美国呢？一支天下无敌的军队就在那儿摆着，天天当交通警，天天抓违章，天天就在那儿干这个，就这么耗着。哎，两边呢都走进了这么一个泥潭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是第二点啊。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伊朗什么情况？你们到底不挨打难受是怎么着啊？你就拿你的肉脑袋去挑战美国的铁锤，你疯了？你怎么回事？那那么横啊？咱们可听听彭博社专家的说法啊，他这有一定的道理。快说啊，说伊朗政权的行为表明，他似乎想主动引发一场爆炸，并与美国重新开战。为什么呢？答案很可能是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围困效果是比较显著的。说这种伊朗的行为体现在政府在政权在谈判中提出的那些荒谬的要求上，比如说要求巨额的战争赔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的主权，以及类似的这些要求，以及伊朗在实地采取的这些后来的行动，包括炸阿联酋的核设施等等。就说到这个，你这都不可能的嘛。哎，他讲呢，这位专家讲说，伊朗领导层很明白，川普呢决心继续实施围困，而且在几个月内，如果事件进程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那伊朗将陷入经济崩溃的境地，那就万劫不复了，会危及整个政权自身的存在。因此，出于别无选择的紧迫感，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得出结论，伊朗必须采取大胆的步骤，以包括对海湾国家石油设施的无差别攻击的方式，重新来点燃这场战争。它的目标是引爆全球的能源危机，把石油价格推到每桶150甚至是200美元以上。所以说他现在他求打，那来吧，打，打完了以后谁也别活。他说通过这种方式，伊朗希望川普被迫将达成协议，也就是在政权达到那个崩溃点之前，再来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伊朗可能就崩溃了啊！到那时候来美国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围困。这是彭博社专家的一个说法。为什么伊朗这么横？哎，我现在刺激你，我让你打我，你打，打完了咱们就乱套完了，全球经济崩溃，最后怎么着？到那时候服的还是你。现在事儿不够大，哎，他现在有点主动找事儿， 是这么回事吗？我认为有其中的一面了啊，但是你要说百分之百都是这个原因，我倒也不认为。如果有三个原因的话，这大概是其中之一了啊，这是一个参考。哎，最后呢，评论一下吧，我给数来着啊，今天这是川普第七次踏口了，全世界我看也都无感了。今天的各大媒体包括各方面，我看连嘲笑他的动静都很小了。大家呢现在保持了一种漠视，甚至是一种蔑视。你还干嘛干嘛吧，早就算准一到礼拜一你就会这个。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让伟大美国的脸面可以说是荡然无存。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啊。来吧，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各方面的反应怎么样啊？应该说呢，今天是有一定的起伏。布伦特原油呢，昨天是111，110，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今天有一度呢，滑回到了100几啊，我看一眼，我点一下啊，我等它这个图像出来，我看今天有一度到了哪儿，到了106，哎，到了100，反正今天跌了不少，跌了不少。但最后呢，大家也看明白了，这也没多大劲呢。最后现在又回升到了109.67，大概还在110上下了。WTI 德克萨斯原油呢，一度原来是105左右，后来一度呢到了99啊，到了100上下。后来一度又涨回到107，现在呢回落到了102.7，略有下降。那毕竟不打了嘛，又拖好几天，现在大家呢心里也都松一口气吧，哎，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说说股市呢，都不好呗。那股市呢，道琼，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是49649，现在盘后期货呢又跌了35个点。这个标普呢跌了 10.5 啊，现在是7392。日本呢情况也不好，今天跌了300个点，到现在是60544。香港还略涨点，现在是25800啊。然后呢咱们看看韩国，我得刷一下。韩国不光是因为这个了，韩国关键是三星那件事儿，好家伙，他这几万人一罢工，弄不好把韩国 GDP 能干下一个点来，就那么大动静。到现在总统各方面法院都参与了，韩国人很猛的啊，那韩国的工会那是很凶悍的。我记着原来是那个双龙汽车当时被上海一汽收购了吧，没跟工会商量，那最后上海人来接完这厂子，工会就跟他拼了，不干罢工，把工厂给占领了。那最后上海一看不行啊，那得找你韩国政府，这事儿你得帮我办啊，或军警前来镇压，直升机来，这帮工人跑到那工厂的楼顶子，用那个自行车带有弹性的崩大石头，拿做大弹弓子打直升飞机，拿高压水枪喷直升飞机，哇，当时可猛了。最后上海一看，去你的吧，这帮人没法弄啊，我们走了，赔一笔钱。最后他那工会是很凶悍的，这不是三星吗，一定要对标海力士。你看海力士啊，一工人一年的奖金能发90多万美元，公司挣钱了吗，拿出10%、20%来分给员工，这不挺好的吗，你看胖东来的那个路子吗。三星呢给的少，你这不是拼了吗，今天呢一下又大跌了 4.2%， 马上就开始了，大概是明后天他准备就罢工了，那就完了。那就今天韩国还剩7199，跌大发了，你前两天还8000呢，还7900呢，现在等于干下去1000个点。今天台湾也不应该太好啊，也一样。台湾今天呢跌了421个点，跌了 1.03%， 现在守住40000啊，这就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情况。说说美国国债呢，美国国债的情况现在啊，十年期的危险线是 4.4， 现在是 4.601， 很危险。这都是破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记录的啊。然后呢他的30年国债现在是5.136%，5%就已经是危险了。 现在呢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看看美国的平均油价现在基本没变，昨天全国的平均油价是4.51块啊，今天没动啊，柴油呢5.63块平均啊，这个基本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没反映到那儿。说说海峡，伊朗不搞了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吗？原来那个太露骨太直白，就说收通行费你凭啥呀、啊、对吧，你这是犯众怒的呀，你这违反国际法呀、啊、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用了一个比较婉转的，哎，那因为阿曼那边他那一半海峡我都埋了水雷了，你不能从那儿走，你现在只能走我这儿，哎，走这边，走这边那我得给你领航啊，我得给你管理一下，哎，我收管理费。他把这个弄得比以前那个柔和了一点，隐蔽了一点。原来那个只收他伊朗的那里亚尔，他大家哪儿给他找他的钱去？他那说白了，跟厕所那用纸的那个情况差不太多，谁用他那破玩意儿？没有啊，人民币他又不收了。现在呢，他恢复使用比特币，哎，绕开美元，绕开制裁，用比特币秘密收取保护费，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最新的进展。另外呢 ，CNN 的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呢还在威胁支付费用，否则的话我切你的海底电缆。伊朗方面已经威胁 Google、微软、Meta 和亚马逊这些使用这个付费的这个海底电缆的，你们给我付费，否则的话切。但我不针对国家，我一个一个找你这些公司，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啊。来吧，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说点什么呢？本来以为呢，明天我又要加班了，没办法呀，他明天开战情会，明天正好普京这不是也在北京吗？正好给大家俩事儿和一块儿给大家聊聊。到现在没这事儿了，那我这口气也就泄了。那明天呢，就带着老婆，我们就逛街去了，找地儿吃东西去了，明天就休息了啊。说一点心里话啊，作为一个一直全面报道这场战争的一个播主，在中文播主里边，我大概是不是唯一，我不知道啊，我比较少数的几个吧。我现在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对这场战争。说到这场战争，它依然是当今的天下第一事，它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以说报道它、评论它，这是我的职责，这件事不能缺位，不说不行，这个必须给大家说。但是说了多久了？80多天了。现在回顾整个事件，这水平实在是太低了。到现在美国的表现直追俄罗斯的表现，实在是令人不忍目睹。就这么一个总统，就这么一个草台班子，天天就这么摆弄这支天下无敌的美国军队，现在被神棍政府是死死拿住，进退不得。天天看着就是川普在那儿自吹自擂，天天强颜欢笑在那儿耍活宝，每天颠三倒四的来回踏口，耍着市场玩，耍着大家玩。我估计各路的投资人包括新闻人大家都烦透了，因为这件事儿太傻叉了，水平太 low 了，实在是太无聊了，就跟着这么个人，围着他的指挥棒，然后大家天天就跟着这么转，实在是太烦了。没说嘛，你要说那场俄乌战争啊，你看普京那边他比较到位的扮演了一个大魔鬼的那么一个形象，然后这边呢小个子泽连斯基扮演了那个原来大卫啊挑战大魔王的那个用石头子砸倒大魔王的那个状态挑战这个魔鬼，然后全世界人我们大家万众一心在支持他们啊，跟着一块掉眼泪，跟着一块着急，跟着一块伤心难过，跟着一块激动，那个是很正面的，那是大片。你说眼下这叫啥？所以说呢，不管了，明天爱干嘛干嘛，明天休息了，我也需要治愈一下，因为每天说这么低水平的这件事儿吧，确实是一种痛苦， 实在是烦啊！您原来我们还尽量的把它往战略上，然后把它的几个选择什么的，尽量还试图把这件事拔拔高。但是现在呢，那边是阴险狡诈，打仗不行，鬼心眼子一大把；这边呢，就是个这，水平太低了。我跟你说吧，我这说过这么多，在这个频道里边那么多重大历史事件。社会事件，我都没看到这件事让我这么烦的，真是无聊啊！每次呢，这回要打了吧，过两天又这个，太无聊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川西会呢还是有些后续的啊，正好呢，咱们看看中国的官方学者对这次川西会的一个解读。这个我们能够体会中国对这次川西会的那种所得所失，他们的那种心态，我认为这个有点意思啊。他们认为呢，川普这次访华有三件事在大势上是确定的。首先第一，中美实力对等博弈的格局，简称 G2 得到了美方的承认，这是个历史性的转折，谁也扭转不了。我把这句话原来在几天前我都写到我的标题里，这是个历史性的转折，事实既吐，这件事儿已经没辙了。这是第二，他说第二条，零和博弈思维，就那修昔底德陷阱，被共存博弈现实所取代，进而催生了建设性战略稳定框架。川普他们那儿念念叨叨的，就是得了点大，卖了点大豆，卖了点飞机啊，这个中国那边人家要的就是这个，咱俩别打了，咱俩别干了，别闹了啊，咱们俩就这么共存吧，因为我也治着你，你也治着我，咱们俩谁也打不过谁，咱们就稳定框架，就这样就完了。这个是人说的第二点。第三点，脱钩断链论彻底破产。这件事是2017年川普提出来的，后边拜登接棒继续执行，现在美方自己承认行不通，把这个战略放弃了，现在掉头转而寻求合作。就那天我泄气的说了这么一句，现在又他妈复婚了，现在又开始奔这条路走了。你看人家总结的这三条啊，当然我不一定全同意，这方面呢也有点自我感觉良好，有点自嗨啊。你看呢，美国他不提你那个什么战略性稳定框架，我就提卖了点东西，为什么？人家对这事儿哄着你玩，我跟你陪着你说，但你我心底里我真认这个吗？去你的吧，人家也不拿这当回事儿。但是中国认为这个我得着了啊，他得了这三条，这是他们的这种心态啊，也别太当真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白宫呢做了一个确认，这和那天格里尔说的那个战果呢还不一样，他加了一句，说中国将解决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担忧。这句话呢在中国的声明稿里和王毅的讲话里没有这个内容啊，中国商务部嘛，那五条嘛，包括王毅的那个总结，没有这个内容。这句话读半天我都读不太懂，中国将解决美国在这方面的担忧，这到底啥意思？怎么解决担忧啊？这是个心理活动呢，还是实际行动呢？听不太懂。但是有新闻，澳洲政府突然下令，在澳大利亚的稀土矿业公司持有股份的六名中国股东，你给我退股。政府突然下令，这六名股东合计持有这个公司 27% 的股份，2.2亿澳元，你给我退股，有时间限制，14天之内完成，就这么厉害，你把这事儿给我退了。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啊。那咱们大家想想，首先以前怎么不干，澳洲是自己是没这个胆儿的， 那一看背后肯定就有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影子嘛。这前一阵这高氏早苗去了嘛，那现在有美国人的影子嘛。另外大家再看这个时间点，阿尔巴尼斯他自己可不敢啊，那是肯定有美国人戳着他嘛。大家看时间点什么时候，在川习会之后一两天的时间，为什么你早不说晚不说，早让他们退股就完了吗？为什么现在说，而且为什么这么急，14天马上退，必须搞定，为什么？这就说明这次中美的稀土谈崩了，根本没戏了，现在必须自己来解决问题。这儿给阿尔巴尼斯下了严令，把那帮人给我轰走，赶紧的。所以说这是很明显的啊，刚才说的什么解决担忧，我一点看不出来这怎么解决，什么意思。但是澳洲的这个命令，这我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只能从澳洲解决了，日本也等着澳洲这个磁铁呢。所以说这一点啊，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解释。下边那条，川普呢是洋洋得意的说中国呢购买他们的农产品，每年170亿美元的美国的农产品啊，这是一个伟大胜利了啊！今天我看发帖还在那儿吹嘘呢嘛，170亿很厉害吗？给大家上数据，在拜登执政的四年期间，中国平均每年购买超过3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2022年是接近历史高位380亿美元，那是中美之间正常的一个数据。去年呢只有84亿美元，为什么呀？你川普跟人打关税战打贸易战嘛，你制裁他那中国制裁你嘛，有的不制裁干脆我就不买你的嘛，所以说去年那个是非正常的，只有84亿。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正常的农产品的贸易是300，大家注意这个数啊。那川普他们说你看去年84亿今年170亿这就伟大胜利了，不是今年啊 ,2026,2027,2028, 三年都是170。你这不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吗？正常水平是300，然后未来三年买170。你告诉我习近平给川普面子了，从何说起呀？什么叫多买呀？川普自己很清楚，川普第一任期和中国搞的那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大量购买，咱们听听那个承诺是多少。当时那个目标是怎么定的？2020年365亿美元，当时定的啊。2021年435亿美元买美国的农产品，当时的规定硬数。后来当然中国只兑现了60%，当然他啊这个找道理嘛，因为疫情嘛，确实这情况啊。什么叫多买？这才叫真正的多买，这都是川普当时你川普自己的数。现在搞了多少？搞了170，你连个一半都说不上，你怎么跟美国农民交代啊？正常水平是300。第一次贸易战能搞到400，结果到现在呢你搞到了170，你告诉我取得了伟大胜利，你怎么交代呀？所以说这哪儿跟哪儿，所以说这件事必须也给大家说清楚啊。来吧，那下边说说普京，普京来了，普京亮全队访华，这件事可大事。哇，这件事呢等于把他的5个副总理、8位部长、央行和大国企的基本有名有号的企业负责人全来了，多位地方的领导人，包括呢各个领域的大鳄啊，石油的、金融的这方面的巨头全带来了。你想他稀里哗啦带来多少人？他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官员和商界的队伍。到这儿来干嘛？那就是经济嘛。那你说怎么办啊？到这儿就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当然呢，带这么一支庞大的部队来，两边是提前本来也没说搞这么大，那后来越搞越大，本来就说一个一天多的工作访问，南华早报当时报的嘛，现在就变成了两天，也就是今天和明天，现在到了没有我都不知道啊，今明两天吧。 当然呢，就红地毯啦，什么阅兵式啦，什么大国宴啦，可能那些东西呢就会打折啊，那来不及准备嘛，因为这个太仓促，这明显是在赶场。那个中国这边呢，因为他又节奏比较慢，他喜欢长期的做准备。你要按说普京这么赶着来，前两天拉夫罗夫啊或者是什么人应该得北京得探探路，对吧，提前安排。你像川普那大货机提前多少天就到了，然后他那个大怪兽大四驱车防弹车得在北京街头得开几遍啊，他得踩踩路，等于这次都来不及了，那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来个干嘛呢，要签40多项协议，40多份文件了。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啊，西伯利亚二号管子，就是从外蒙古插进来那条管子。因为现在就是打折的问题嘛，就是价钱的问题，中国一直不松口。那条管子呢后来俄罗斯自己特主动，中国这边可能还没完工，然后他自己把那外蒙那部分说的怎么他自己都弄完了。他等于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主动着弄还不行吗？但中国这边呢其实一直就没有松口。那这次现在他国家内部都这样了，他现在态度应该也比较端正了。另外呢什么能源问题各方面的领域要进行大规模的探讨。现在两边的贸易结算已经全部转为卢布和人民币了。啊，他们俩在这方面也要再说说。啊，去年的贸易额2400亿，那今年呢还得多搞啊。第一季度对华的石油供应增加了 35%， 天然气也是猛烈的增加，那现在下一步还要增加，这没办法了。普京现在有点走投无路了啊，这是量全对，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啊，为什么这次带这么多人来，这里边有一个叫谢钦的，米勒、继母秦科、米赫尔松，这都掌握着俄罗斯真正的经济命脉，这里边大亨啊，石油、天然气、金属、金融、军工，把这些人都带来了。现在这个呢被路透社评价是俄罗斯战时经济的年度续命大会，到这儿来看这个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市场永久性流失了。原来还说呢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或者是普京死了以后啊，未来你看我们还是愿意当欧洲的锅炉房的嘛，那么多年了，那现在人家那边都找着替代方案了，永久性的切断了。那北溪啊或者是怎么样那都不可能了。所以说欧洲永远都不会在我们可见的时间内再把能源的这个生命线再交还给俄罗斯，不可能了。所以说未来10年20年内那边没指望了，那怎么办？只能现在把所有的管子都插在中国，当然那边油轮插到印度那是另外的事儿，但直接把管子插到中国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中国呢原来他是有点小执拗啊，你看我们白种人嘛，原来那么多年啊我们一直是俄爹啊，对吧，到现在我拉下脸来求你，老拉不下脸来，心里还有点小别扭，到现在这现在全面就啪就扑向中国，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无论是原油购买、人民币结算、工业品的供应、电子元器件啊、无人机体系的供应，包括银行的通道，全都插到了中国。中国现在就变成了俄罗斯托底的一种存在。他非常担心，你比如说川普来或者怎么样，非常担心了。他担心中国配合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的制裁。现在他最担心的不是前线，而是后方，就怕在这边出问题。如果他的芯片、精密机床、工业软件，所有这些中国掌控给他的这些关键的东西，如果给他切了的话，他就死了，他就输了。所以说这一点呢，他确实是比较难受啊。那中国现在就变成了一种主动的状态。实际上在这场俄乌战争之前，原来是中国和美国在对撞，普京呢一直处在隔岸观火 哎，他一直讲嘛，我是坐在树上的狐狸啊，看见你们俩在底下打架，哎，他是那么一个悠然自得的状态，结果晕头晕脑的，直接扎进了乌克兰的泥潭。现在中国退回来，处在了一种比较有利的战略地位。本来美国呢也没有什么不有利，那结果现在自己晕头晕脑的扎到伊朗，扎到中东也拔不出来了。那现在你们俩的双普嘛，你们俩都在那儿啊，都在那儿限着呢。哎，现在中国就突然变成了一个最主动的一种存在，两边排队进京都找他来了。那你说这是中国的共的什么什么能力，或者是习近平神机妙算吗？没有啊。就是那俩普自己啊，个人膨胀，脑袋发晕，然后呢就这玩意儿，最后就冲进去。现在你们自己自爆，最后把整个的主动权交到了中国的手里，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普京面临着接待降级，面临着西伯利亚二号馆子被人家大杀价等等的，这些有很多都是可以按屈辱来说的。那也不成，那这次不来是实在受不了了啊，这个是没办法了。普京啊，俄罗斯啊，你们也有今天。说白了，整个这个关键的变量就是乌克兰的这帮好汉，我就让你成功不了，我就让你无法得逞，一直拉着你在这儿流血。最后俄罗斯有点不行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全面的倒向中国。到这儿来，你要让中国粉红的说法，哈家伙，那普大帝终于来要饭来了，有点这个意思了，有点这个意思了，他现在没辙了。嗨，没说嘛，他们也有今天啊，这个是有意思了。来吧，下边呢咱们给大家说说中国吧。那你说中国，你看这老牛了，这你看这弄美国家伙，俄罗斯都来，那中国是不是天下无敌的一个存在啊？去你的吧，哪有那么回事啊。他现在呢并不是他自己水平有多高，是那俩自己自爆，是那俩自找倒霉，那是他们自己做的。他自己一身的大窟窿，一身的毛病，他自己也是百病缠身。彭博社形容嘛，统计局刚刚公布的这个数据是一次全面失速。最尴尬的是，不是某一个产业不好，而是整个内需系统开始全面的失速。这是彭博社给他的评价，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啊。首先第一，出口还行了，前四个月的出口同比去年就不得了啊，去年中国出口就创纪录，今年和去年同比又上涨了 15%。基本抵消了油价上涨给它带来的外汇各方面的压力，至少在外汇层面啊，通过因为油涨价嘛，它就多花美元去买，但是它通过出口，它又把美元给赚回来了，这两边呢基本拉平了，这一点是没问题啊。但就像彭博讲的，内需全面恶化，消费完蛋了，投资也不行了。昨天跟大家讲嘛，家庭新增贷款是负的，整个消费信心可不是说不足的问题，是崩溃的问题。摘几个数据啊，前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是负的 1.6%， 前三个月还增长了 1.7% 呢，结果到四月份一下大幅度下降。你想前三个月是 1.7， 四月份下降，最后把四个月的数变成了负的 1.6， 我也没具体算，你就想四月份他能把前三个月都给拉负了，他得降了多少，这个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前三个月是什么？前三个月都是政府投资啊，为什么？因为拨款到位了。你比如说前一月份啊，前三个月都是整个上一个财政年度最后剩的那点钱全砸出去了，必须在新的财政年度之前，他们要把去年的那个所有手里的钱全花出去嘛。所以说当时呢，就是有的没有的全花啊，不光中国了，其他别的国家也这么干啊。所以说投资呢还略有增加， 但今年呢，那就是走新的财政年度了，全完，没钱，这就现原形。这是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说三驾马车嘛，这驾马车那趴窝趴的是实实在在的，负的。那下一步就是销售，就是消费。四月份的零售额仅增长了 0.2%， 老实讲几乎是零啊，没有任何的变化。汽车销量同比暴跌了 15%， 是这么多年来的最大跌幅。家电、家具消费同步大幅度的下滑，我就不给大家说数了啊。金银珠宝的销售额大跌了 21%，居民消费的意愿非常的低迷，这是消费也不行。然后说到工业呢，工业产值的增速就是那 GDP 嘛，大概只有 4.1， 是近三年的新低。失业率啊，各方面什么的，大概情况呢也都是那个死样子，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是国内这一大块全满。出口的那个呢，严格讲就是往外倾泻工业产能，这个是中国，因为它制造业还是有这个啊，天下无敌嘛，这个大家确实是没招。但是在国内所有的这个全满，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总结，原来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房地产、居民消费、民营投资，全满，全死。现在在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工厂还在制造业嘛，还在拼命的生产，哎，消费呢是有啊，那个出口是有，但是居民越来越不愿意消费，一边呢拼命干，一边呢是死活不消费，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景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汽车暴跌，家具家电暴跌，各方面啊，这都不是小的波动啊。我看看他这个文章里还有一些内容啊。大额的可选消费，刚才说的汽车、珠宝什么这些东西，可以说消失。不是没钱，是不花钱，是不敢花钱，是整个这方面的情况。也不贷款，然后大家呢有钱就都存起来。存到哪儿？存到什么基金啊？存到什么那些啊？它有一些储蓄的产品，比银行利息稍微高点呢。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投资呢也完蛋，到现在基建、地铁、园区、高铁、新城、工业园区全完，都投不了了。为什么？地方政府也没钱，土地财政彻底完蛋，再加上以往地方债的压力。啊，然后呢这方面政府是没钱的，托底也托不了，现在呢整个投资托底根本不行。现在总结啊，到目前为止房地产下滑的越来越猛烈，往里边的投资各方面基本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说到现在房地产处在一种自由落体的情况，中国政府只要保证它别出事儿，别出社会事件就可以了，就让它自由落体了。居民消费极为疲弱，民营投资极为低迷，地方财政高度紧张，青年就业高度承压，马上就毕业季了嘛，银行信贷严重下滑，企业利润入不敷出，就基本不挣钱。这就是整个中国经济，不是一个方面，这彭博讲的全面失速，现在只剩下出口，只剩下国家主导产业的投资，因为那几万亿都砸在那新三样里边了嘛，那个确实是有，就靠这两件事儿还在支撑。它出口的东西现在也都是电池啊、光伏啊，包括一些什么硬件、无人机啊、工业设备啊什么的，它出口的也都是这些东西，涉及到的企业其实也不是特别多了。所以说现在这就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大致的一个样貌。那出口下一步如果各国采取行动的话，那这三驾马车就一个都没有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出口一旦再出问题，那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出路在哪儿？现在就不知道了。那有人讲，那你政府刺激啊，刺激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说政府你多出点政策，你比如说降准、降息，或者是怎么样，怎么刺激？没法弄啊！你现在这个，你他就是一边就和美国那情况也差不多，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就业疲软。按说应该降息，应该刺激，让经济加热。可是，在那边呢，它就出现了物价，这个物价现在都没人买，出现了这种滞胀的情况。它现在你说让它出什么样的一种政策呢？原来很多朋友都给讲过，实际上真正解这个套的，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经济体，解套的方式不是什么经济政策，而是政治政策。如果哪天习近平暴毙啊，甭管谁上来了，陈吉宁啊，甭管是谁吧，上来了，我们重回改革开放了，放开管制啊，这民营企业的春天又来了啊，下一步在资金各方面我们大力扶植啊，在减税各方面啊，给老百姓呢什么在社保医保各方面给大家福利，给大家什么这个那个的，我们在搞一个重新的政策的改革，一个改革开放类似那么一个东西的话，大伙儿的信心才能有所观察一段，哎，确实可信，这慢慢就起来了，慢慢就起来了。在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情况下，政治死水一潭的情况下，在习近平还活着的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下，谁也没辙。你再弄一个什么偏方，经济方面这样那样的政策，说到2025年出了多少政策呀，好几百条政策，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不解决。所以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出在经济领域，而是出在政治上。政治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是现在这样。大家都没有信心，大家都不去消费，只要不消费，工厂也活不了，收入也没法提高，所有各方面就大家一步一步的往下坠。就这么往下完全的消耗下去，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是政治啊，这一点是没辙了，别再在经济里边啊，有多少水活多少泥，在里边再想办法，没有这方面的办法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谁 Patrick 说川普被陷入美伊战争挺好，他就没精力去折腾小泽和加拿大了。嚯，这两天格陵兰又冒泡了。原来是哪个州的那州长让他给任命为特使啊？最近在折腾。其实他折腾是没事儿的。你比如说格陵兰，原来他有好几个美军基地，他自己撤出的。人家格陵兰，你那我回来，我把那几个基地再附上，没问题。对吧，你恢复就恢复，对吧，你爱干嘛干嘛，原来那就是你的基地嘛，你自己现在就剩一个了，就剩150个兵了，那是你自己撤的，你愿意回来就回来呗，那你要别的啊，这以后变成我第51个州，以后要如何怎样，那个不行，那个你做不到的，所以说那个你解决不了啊。他现在又把格陵兰这事儿又开始倒腾，我也不知道他又想干嘛啊。最近卡尼那边他饶了卡尼了啊，最近把卡尼的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一个军事方面的合作论坛吧，好像是他们有一个合作啊，他给停了啊，美国方面单方面给停了，弄得卡尼他们那边还挺生气的，你这什么情况啊？那他不知道了。GZ 说开战前为什么不做好预案呢？现在进退两难，反而让人家找到了你的软肋。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这80多天我们不就一直在说这件事儿吗？说到打伊朗有它一定的道义性，有它一定的正当性，特别是在这场大起义被残酷镇压之后啊，我认为呢这时候以色列和伊朗和美国在它弹道导弹各方面搞得差不多，每年来这么一回，我认为是我是支持的啊。但是你这个草台，你不能把仗打成今天这个奶奶样，一会儿什么库尔德人吧，一会儿又这，人家给你准备了一个王子你又不用，然后呢又想着跟人家体制内的某某人去勾兑，然后呢又想这么着又想那么着， 一塌糊涂，最后呢把自己今天给搞成这样，最后现在就完全看不到一个退出的路，那你怎么办？享受它吗？陈说个人比较悲观，何不扩散早晚会坚持不下去了，只是时间问题，独裁集权国家都会偷偷给他们的小弟输出和技术，而西方民主国家目前仍然绑住自己的盟友的手脚，不准发展核武器，这种情况早晚会破局，最终达到核恐怖平衡，或者是全球的核灾难。您说的这个问题呢，严格讲啊，这个咱们就听天由命，希望在川普剩下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边，这个景象不要再发生啊，千万别发生，向老天保佑啊！熬过这两年多，下一任美国总统是一定要管这件事儿，因为这件事儿就是您所担心的那样，全球的核灾难。那作为美老大，你不管这件事儿是不行的。尽管现在德国现在有专家啊反复的在造势，我们要变成有核国家，很容易啊，核技术对他们来讲不难啊，核材料也不难，乌克兰。很容易的，乌克兰原来人家自己有过呀，人家的专家各方面的设施都是现成的，说有就有啊，这做一个什么多高级的，现在都是什么布，用什么的很高级的材料，那个当量会更大，那个他可能够呛，他做一个很原始的很简单的核弹，那他们是很容易就做得到的。台湾、菲律宾还谁，北韩南韩还谁，就这些国家呗，那你要说大家都为了自保自己玩命，波兰那都可以有的，那可不得了啊，所以说您说的这个那是很严重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咱们就熬，希望呢这剩下的不到三年，老天爷保佑别走到今天这步啊，然后呢下一任美国总统咱们把这事儿给整理一下啊，咱不能那么干。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啊！说川普又一次 taco， 有一个好处就是明天不用加班了。我太烦这件事儿了，这水平实在是太 low 了，这个实在是，我还老给他上纲上线，往战略上啊试图给他拔拔高，最后他打我的脸，哪有什么战略？这就每次就是这个。HK 说三星实在太大了，《红楼梦》名言大有大的难处，三星记忆体赚翻了，但三星不是只有记忆体呀，对它的这部分三星电子那现在要罢工的这几万人主要也是这部分的工人啊，你比如说做电视机的做手机的那部分工人人家还好啊，可能大概就这三五万，好像是三星电子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块，那海力士它也很大啊，做记忆体的也是海力士其中的一部分，那海力士芯片什么的做的也不错，所以说呢，那它倒霉就倒霉在比较上，不患不寡，犹患不均啊，所以说你看他那边给那么多，咱们这儿凭什么不这么发啊？所以说就还是那句话啊，一公司里边谁挣多少，这事儿一定得瞒着。你要一不瞒着这老板非翻车不可啊，张三李四挣的不一样，天天一个办公桌办公，最后他们俩收入有差距，那低的那肯定就翻了。好吃的说 G2 可是从川普嘴里最早说出来的，一夜回到了2018年，这些年的折腾就全白费了。原来说呢啊，只是停留在口头了，那这次谦卑到这个地步，这次已经到了刚才人家中国官媒学者给总结的这三条，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就是G2 了，至少美国在心理上已经认账了。沧浪之声说大康说的这些都是底层人民的痛苦，中国自己中共自己的确是赢了，那当然，我们原来一直讲他搞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这国家就是他们的一个大企业，就是他们家的买卖，那下边那 N 多亿的中国人，那都是他的劳动力啊，都是他的人矿啊，对内压榨，对外扩张，他这架国家机器，他这个中共的这个机器，他是这么一个性质。那现在这次通过跟美国的博弈，国家强，昨天给大家讲嘛，为什么 那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回去看到国家层面那都没得说，比那些西方国家那些政府组织的能力啊，这个运动的能力都强大很多。然后你再看民众那边，非常压抑，非常痛苦啊，大伙都不高兴。这是在中国同时存在。有时候我们经常看到高楼大厦啊，高速路、高铁，那国家机器在这方面的展现，钢筋铁骨异常强大。可是大家永远都忘了，都很多人都不记得。那你问问这国家生活的这些人们，大家快乐吗？大家幸福吗？所以说您刚才说的也是这问题啊。对倒三六条不愿意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没有人不愿意消费，但是要么是没钱花，要么是不敢花。对，关键是预期，关键是信念，关键是对政府的信任。大家不相信我现在把钱花了，明年我会把它挣回来或者挣得更多，大家是怕花了以后就没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啊？对中国整个的社会保障，你比如说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我们这很多月光族啊，因为什么？他们对未来没有担心，他们对未来的政府福利制度各方面他没有任何担心，走哪步总有人管，所以说现在就及时行乐。在中国不行啊，那未来那怎么办？一个大病全家返贫呢，那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大家呢不存钱怎么办？再加上现在这小伙子马上这1200多万毕业完了回家就啃老，这家里这退休的这就那俩钱儿，你不得供着这大爷在家躺着，你不得哄着他呀？所以说现在这日子没法过，就在这儿，大家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信任。所以说说到中国，绝不是一个某个经济政策降息呀、啊，或者是啊以旧换新啊，或者是这些小毛招所能解决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这就是我对中国经济的理解。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做的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啊，明天呢，我说什么我也休息了。然后呢，在周四我们的老时间，咱们再见。